四章，我们在讲以弗所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第四章的开头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其实教会的合一是这个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第一个应用，那是属于一致性的整体性的。那在那次讲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合一不是化一，这个 unity 不是 uniformity， 在合一的当中有不同的个体，不同的个体是不一样的。事实上这个到底是整体重要还是个人重要啊？这个不仅是一个哲学或者是一个伦理的问题，也是一个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几个礼拜以前，我有一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看到这个桌子上有我女儿的一个作业，一篇 paper 哈，她大学毕业了，现在在做事，不过她在神学院修这个辅导学的课程，她放一篇 paper 在上面，我想她是无意放的哈，可能有意放的，我也没问她，不过我就很好奇的去翻翻最后面她的成绩是怎么样，后来说是 A 加哈。我就觉得不错哈，就想看一看他到底在写什么。他原来那篇文章是写这个这个 ethics in counseling 哈，就是说在这个辅导里面的伦理的重要性。他后来我看他里面他得 A 加的一个原因呢，他中间讲了一段话，一个论点被教授圈圈点点的说讲得非常好。他就是讲说这个在辅导的时候要注意被辅导的人的文化背景，因为很多东方的文化背景是注重这个整体的利益过于个人的利益，所以很多的这个西方的辅导的人不了解这个文化的背景，以至于辅导的效果不但不好，反而有反效果。我觉得他这个讲得蛮好的哈，因为中国人常常提到说是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其实我们常常为了这个光宗耀祖哈，为了国家民族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这就让我想到了我前一阵子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哈，他说这个国内哈，中国大陆在十年以前这个自杀率最高的地方是乡下，乡下的这些年轻的媳妇或者是妈妈们啊，因为婆媳的关系，因为跟丈夫到城市去这个工作，以至于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辛苦，有很多的不满，所以他们的自杀率相当的高啊。那是十年以前，在十年之后这个自杀率掉得非常的快啊，但是另外一个自杀率提高的很快哈，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想到是什么的自杀率哈？那个官哈，做官的自杀率突然提高了很多哈，尤其是所谓的这个双规之后的这些官员哈，自杀率相当的高。后来那个杂志上就是这样子来分析哈，说因为中国的法律啊哈是这个贪污的罪。如果这个人如果死的话，他的罪就不再追究了啊，因为人都死了，你也不能再罚什么哈。那所以一些的官员呢哈，他因为可能已经贪了哈，这些钱都已经分配到家里边的亲朋好友去了哈，所以他们想了半天，他们的出路就是自杀哈，至少是可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个是中国人一个观念，但是欧美的观念就不是一样了。欧美的人说是要这个要寻找自我，要实现自我。这个不仅是在社会上一般的情形是这样子，这个风潮其实也影响到了教会。我记得在我们还没有职堂以前，在会堂的圣何塞会堂，有一阵子我们团契很流行看一本书，这个 这个的作者叫做 Robert McGee， 他这个书的名字叫做 The Search for Significance， 就是寻找人生的意义，寻找人生的意义。不管是他的内容讲的是什么，他内容其实很多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可是你看他这个书名取的这个书名基本上就是针对的这个社会的现象，读者大众的胃口，要找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人生到底要怎么样自我实现。可是当我们太注重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自我实现之后，反而容易让我们有忧虑，反而让我们会迷失。你看现在我们的发达的国家里面有多少人能患忧郁症呢？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这在很早以前啊，将近30年以前，1983年的时候，在这个中文报纸上有一个蛮大的消息啊，这个登了将近一两个月的啊，就是讲一个小孩哈，他的名字叫做罗杰哈。这个人他是我那时候记得好像他是15岁哈，他15岁他到斯坦福大学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的博士哈，他15岁大学已经读完了，要进斯坦福大学念博士学位。哇，所以那个世界日报啊，各个中文的电台啊，都去访问他的爸爸妈妈，说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聪明啊，怎么这么能够光宗耀祖啊。那后来这个家的爸爸妈妈就把工作辞掉，他们原来在犹他州工作，就工作辞掉了，搬到 Stanford 的这个Mary 就是结婚的那个宿舍哈，那正好搬到我一个好朋友的隔壁哈，所以我常常到好朋友家去聊天或者吃晚饭，所以常常看到这个小孩，也跟他的爸爸妈妈交谈了一下哈。这个是非常的特别的，因为大部分的这个研究生的结婚的宿舍是研究生在读博士哈，或者是硕士。那这个是他的儿子读硕士博士，他爸爸妈妈就是家属住在那边哈。那我就记得这个小孩啊哈，人家的读的博士硕士生都是在交女朋友啊，谈恋爱啊，或者是那些哈。他这个孩子呢，下课了以后哈，喜欢到后院去玩沙子，还有骑脚踏车哈，那脚踏车拉起来，然后用后轮就一个轮子在那边骑，他说好高兴，跟小孩子一样玩的蛮快乐的哈。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跟那个环境不太搭配哈，虽然他是蛮聪明的。结果这个孩子我记得过了一年以后，哎，这个他们突然搬走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搬走搬到哪里。所以再过了一阵以后，我问我的同学，我才知道这个孩子后来他退学了，他不念博士了，因为他找不到他人生的意义，他不知他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不晓得他应该干什么啊。因为以前是爸爸妈妈来肯定他，现在在那个同学里面的这些同学跟他差太多了，以至于他的心智年龄没有办法跟上他的一个学习的环境。所以怎么样看自己，我们怎么样教孩子来看自己，这个我想这个答案我们应该来到圣经里边来看一看。圣经上一方面说我们的个人的价值都非常的高，在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以弗所书的1章7节就讲到我们借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高贵的，非常非常的珍贵的，以至于珍贵到一个程度，耶稣可以，神的儿子可以为我们流血舍身。然后呢在这个第2章的第10节也讲说，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就是我们人呢哈，原来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上次提了，这个工作在原文的意思是杰作，是 masterpiece， 是那个神最满意的创作。所以我们的人的价值是非常的高的，高到一个是神最得意的一个杰作， 高到一个程度，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流血舍身，为了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我们应该是有很好的形象的。但是呢，圣经上另外一方面也在说，我们不是一个个体户，我们不能专顾自己的事情。像这个第二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一节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各个房间是要靠耶稣要联络得合适，就讲到一个整体的一个价值，整体的一个结构。所以这个整合自我的重要性和团体里边，我在团体里边的这个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在这个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看的，其实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和十六节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到底是个人重要还是团体重要。总结来说呢，是基督徒虽然是个人是非常非常的珍贵，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更是重要。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的建立呢，是基于我们每一个在这个身体里边的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侍奉弟兄姐妹，还有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肢体的这个责任。所以大家先有这个想法，我们在读我们今天经文的时候，大家一边读的时候，我请大家一边想这个经文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调整个人的重要性和团体重要性的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是彼此有一些冲突的这个论点，圣经上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好，所以我们请大家打开我们的今天的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七到十二节哈。打开以后，我们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念以弗所书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高上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山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因为人说的有限，我们耳朵听到的也有限，主啊，但是我们的心眼被打开之后，当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圣经里面的经义，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深，主啊，你在我们的心意有何等的浩大，你给我们的能力，主啊，有多么的大，主啊，我们就来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说话，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总结一下哈，上次我们讲的是合一性，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基督徒的多样性开始，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思考这段的经文。第一个，我们先从个人的角度，个人的角度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特殊的恩赐。第二个，我们要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就是教会里面有各样不同恩赐的基督徒，为了来建立教会。第三个，我们要结合这前面两个角度来看，个人和教会要怎么样的配合呢？就是说教会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来服侍，来参与教会里面照顾和牧养教会其他的肢体。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他特殊的恩赐。第七节讲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边首先提到了蒙恩，这个恩啊，这个恩其实就是恩典。这个恩典在以弗所书提了非常的多，好，以弗所书一章二节就讲到了说，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这个恩就是这个蒙恩的恩。这个蒙恩的恩呢，包括了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救恩，就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八节，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恩最大的恩是一个救赎的恩。这个恩呢，这个救恩是广世所有的人，就是给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救恩。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我们个人蒙恩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恩典，这是我们常常不太想到的，就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个恩赐的英文好的意思翻得蛮好的，叫做 gift， 就是一个礼物。在我们得这个救恩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了一个这个礼物。这个礼物是让我们有一个侍奉的恩典。这个侍奉的恩典照这一节告诉我们，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这个时候讲到的，在第七节讲了个人的蒙恩，个人的恩赐，讲到的这是个人性。所以这个侍奉的恩典呢，在是量给每一个人的，就是你的身材是怎么样，好像我们在做衣服的时候，那个裁缝总是要帮我们量量我们的身材到底是怎样，做了这个衣服才合身。我们的恩赐，我们这个恩赐是为了侍奉来用的，但是这个侍奉的恩赐呢，是一个量给我们的恩赐，照我们的这个人所量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所以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这个恩赐的内容不一样，恩赐的程度上也不一样。那这个这边也提到说是照基督所量，照基督所量，所以量的是基督量的，不是我们量的。所以这个恩赐不是我们可以强求的，这个恩赐也不是我们因为要做什么好事，或者是我们要求什么表现，神才给我们的。这个完完全全是基督，是神的主动性，不是我们的优点，也不是我们的功劳。然后这个恩赐呢，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恩赐常常跟着这个不同接在一起啊。我们个人蒙恩，个人的恩赐，强调了个人。那其实在这个讲到恩赐的时候，在罗马书的十二章里边也讲到了恩赐，他也有同样的观念啊。罗马书的十二章六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你看恩赐就讲到了不同。那这个恩赐除了不同之外呢，恩赐也常常跟教会和肢体连在一起，就好像我们今天念的最后十二节，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恩赐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同样的，在罗马书十二章也有类似的这个观念来讲，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五节，就是刚才的上一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为肢体。可见呢，这个恩赐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但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恩赐是耶稣基督为你和我的个人来准备的礼物，但是这个礼物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教会的整体。那我们这个恩赐是从耶稣基督的主权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更知道什么是对整个教会的好。所以这个观点来说呢，我们应该要 在我们的脑筋里边深深有一个印象，说我一定有恩赐，这个恩赐一定是在教会上可以用的。所以教会里边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对教会没有用的弟兄姐妹，神所造的都有用。我记得在几个月前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这个生物学家有一阵子说，这个 DNA 里边这个人的基因里边有很多的 junk DNA 这不晓得来干什么用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像垃圾的 DNA 一样。后来才发现这些垃圾的 DNA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用，如果没有这些垃圾 DNA 的话，今天你看我就很容易生病，很容易这个生畸形的小孩那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神造的没有一个废物，没有一个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有他个人的恩赐，但是这个个人的恩赐也都是为了教会整体的一个目的所造成的。接着保罗讲到这个恩赐的之后，不知不觉的用了三节的经文，有一个颂赞，有一个对这个恩赐里面一个更深厚的一个体认，在这个上面讲就是第八、第九、第十基本上上面讲了说这个上升下降然后这个下降又升天，这到底要讲什么呢？基本上这个是用诗篇的68篇的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解说，就是说这个恩赐不是白白的得来的，这个恩赐在我们来讲是白白的得到的恩赐，但是对耶稣基督来讲，他是付上很大的代价他得来的。因为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掳掠了仇敌，他付了非常大的一个代价来赢得这场属灵的征战，就是他把自己上了十字架，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撒旦，他战胜了罪，之后他掳掠了仇敌，他把那些抵挡耶稣基督，抵挡让我们把这个恩赐可以应用在教会的上面的这个拦阻呢都把它拿掉了，他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这个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画面，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一个画面，就是当一个将军打胜仗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会在街上游行，他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他后面会跟着很多的车子，这些车子的上面就摆了一些这些战利品，都是这些仇敌里面的这个武器，仇敌里面的金银财宝，从这个敌国里面拿来的。那这边就讲说耶稣把这些掳掠的这些金银财宝，掳掠的这些好东西都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在第四节讲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的，这个驾向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已经上天了，他升上天的时候他要什么？他要充满万有。这个充满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非常非常多次那充满万有就是不但是那个时候要充满天上的荣耀，也要充满在地上。那这个就是在第一章的最后两节上面讲的第一章的23节在那边讲教会是他的身体，又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这个身体呢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再次看到这个充满是指耶稣基督的荣美的充满，耶稣基督战胜的那个荣耀的充满，而且耶稣基督战胜的那些战利品可以充满我们，为了要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让基督的荣光充满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好，所以这样子来看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你是很重要，你是一个领到那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征战的那个很 大家很羡慕的那个战利品，他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了，而且这个战利品是照着我们的身量打造的，给我们的，不是随便分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看呢，就是教会里面有各样不同恩赐的基督徒来建立教会。这个就是在十一节讲说，他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这边基本上是讲到各种不同的恩赐。实际上啊，在圣经里面 讲到这个基督徒的恩赐里面非常的多，最多的是在我们刚才讲的是罗马书的十二章，讲了很多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也讲了不少的恩赐。第三个地方就是在以弗所书这个地方讲。我在这个准备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下综合哈，我发现在这个三个地方上面所提到的恩赐将近有二十多，快三十种的恩赐。所以教会属灵的恩赐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了五个恩赐，所以我们今天要比较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五个恩赐。基本上这个五个恩赐是建立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恩赐，但是不是说其他的恩赐不重要，其他的恩赐也很重要，因为教会是一个身体，身体需要各个的肢体，各个的部门综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今天来先看一看这五项的恩赐。这五项的恩赐要特别讲的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尤其是使徒和先知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如果稍微注意的话，你就会发现啊，有些教会自称他们是使徒性的教会，他们是使徒性的教会，言下之意哈，就是别的教会好像不太是使徒性的教会哈。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我们要来看一看哈。有些牧师说他是先知恩膏的牧师哈，说他有特别有先知的恩膏，所以这个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是使徒，到底是什么是先知。使徒基本上应该是说是耶稣基督自己拣选和自己授权的人，只有耶稣可以来指派使徒。这些使徒他们应该都是跟着耶稣，亲自跟着耶稣，亲自听到耶稣的教导，亲自看到耶稣的复活。所以照这个条件来讲，今天不应该有什么人他可以说他是使徒，也不应该有什么教会说他是使徒性的教会，好像其他的教会就不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没有任何人有这个使徒的职分，没有这个使徒的头衔，但是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使徒的工作可以代表一些使徒形式的工作，好像宣教士的拓荒和宣教士的职堂，还有有一些巡回布道家的这个福音的工作，造就了很多很多地方的教会。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使徒性的一个侍奉啊。那这就让我想起来啊，我们在两三个礼拜之前，我们的巴西短宣队到这个巴西的时候，我们在第一个城市的萨巴多尔啊这个城市，我们就看到一个教会的被建立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都短宣队员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哈，我们可以目睹一个教会的一个成立。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高兴啊？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经历到这个使徒性的工作是多么的一个荣耀神的事情，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有使徒性的一个工作，一部分的工作，但是没有使徒这个头衔啊。先知也是同样的，先知是神的出口和代言人，他是直接传递神的启示的。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说是先知，可以说他所得到的感动可以与这个圣经上所记载 的经文先知说的话能够相等。但是同样的，我们现在是有一些人有一点点先知性的工作，就好像有些人他能够这个解释圣经，他有特别有恩赐，他讲的他这个解释圣经非常的透彻， 他可以借着圣灵的工作，他可以清楚地领受到神话语的这个功效，在这个现在的世界上面是要怎么样来看，怎么样来解释。他们能够分辨这个时代的征兆，他们可以看到这个世代的弊病，看到这个时代的偏差，这个是先知性的工作。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先知的帽子戴到他自己的头上，没有了，再也没有先知了。然后在这边讲说有传福音的，传福音的是这么样的重要，所以把这个特别的列出来在先知之后。好，所以我们教会的福音的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各个不同的短宣队在这个暑假当中出去，这个就是传福音的工作。有牧师和教师，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牧师和教师在原来是同一个冠词，所以很多的书上解释牧师和教师应该是指一个人，也就是说牧师应该是教师，做牧养尤其是全时间做牧养工作 的牧师，他应该在教导上面是要负非常大的责任，要牧养的内容就要先从教导开始。但是不见得所有的教师都是牧师，就是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的，他不见得一定是牧师，他可以才可以教主日学。但是不管是怎么样，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都是一个教会建造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也让我再想起来，我们在巴西短宣的时候，我们在最后一站在美景，在 Belo Horizonte 这个地方，这个教会也成立蛮久的，可是这教会好像在成长的上面一直有困难，一直有困难。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短宣队员都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少了一些这些重要的一些恩赐在教会，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他们少了一些可以在教导上，可以在牧养上面，可以在解释圣经上面，可以把弟兄姐妹的属灵带起来的人。所以我们只能用一段圣经的话来劝他们，这个是神赐给教会，所以神应该会给你们。如果这个教会现在没有碰到这个很困难的光景的话，你就要祷告神，求那庄稼的主差遣收庄稼的人，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自己出来，可能是从别的地方会兴起传道人到他们的中间。不过神允许，神建立一个地方的教会，就会把这些建立基督身体的恩赐都赐给教会，这个是让我们要有信心的。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一看教会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来服侍教会里边其他的肢体。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在十二节，圣徒，成全圣徒。成全这个字在英文上翻成 equipped 是装备的意思，但是在圣经里面呢，这个意思是比装备是更直接了当的意思。这个原来的这个话是在这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补的意思，补足的意思。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补网的这个补字呢，就是这个成全这个字，同样的字。第二个意思呢，是补上一个缺乏的零件。那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在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讲说，我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这个补满也就是这个装备的意思，所以这个装备有这两个意思。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告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讲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杰作，是完美无缺的 masterpiece。教会也应该是神的杰作。可是从这一句话我们来看，来教会好像是有缺乏，教会好是有不足的地方。 教会好像是要把这个网要补好一样，是有些缺口，是缺少一些零件，所以要把这个补起来。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人如果是神的杰作的话，神对这个他的杰作他有一个期盼，有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恩赐来补足教会不足的地方。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放在 CCIC Cupertino， 他就有神他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因为 Cupertino 教会有这样的需要，是别人没有办法补足的。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和我来到这个教会，神就有一个心意，要用我们来补足教会的不足，要来成全这个教会其他的圣徒。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哈，我们要来补足教会的不足。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虽然是神的杰作，我们虽然是神有给我们的恩赐，但是我们这个恩赐还是需要受到装备，我们在侍奉上面还是有欠缺的，我们要受到装备。所以教会需要我，但是我更需要这个教会，因为我就是那个圣徒，我就要受到这个成全。教会就是我，就是教会的那一部分。教会今天有缺乏，也就是我的缺乏，但是我的缺乏由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恩赐可以来补足，但是我的恩赐可以补足其他教会的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姐妹的不足。这个就是成全圣徒的意思。然后各尽其职呢，尽就是尽力，就是一个有行动的参与，就是说我不仅是知道了这个道理，我更要去做，我更要去参与这个成全圣徒这个事情。然后各尽其职，这个职呢，这个职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会执事的意思，教会的执事。我记得以前黄长老有提过，什么是执事？执事就是 waiter， 就是我们在吃去餐馆的时候，站在你桌子旁边问你要吃什么的那个字，就是执事的意思。所以什么是各尽其职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都是 waiter，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教会里面要侍奉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像 waiter 一样来伺候其他的弟兄姐妹的人。所以教会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参与。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个在大家的印象里面有非常的深刻，教会的不完全是需要我这个完美的恩赐来补足的，但是我这个完美的恩赐还不见得要这么完美，我需要被受到了装备，这个装备是其他的弟兄姐妹，是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各个不一样恩赐的弟兄姐妹来补足我那方面的恩赐上面的不足，补足那个我可以各尽其职那方面的不足，这个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是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个讲了所有这个七到十二节里面最重要一句话，就是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神完美的一个杰作的目的是什么？好，在这个二章的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了要叫我们行善。行善，什么是最重要的行善？什么是最大的行善？这边就告诉我们了，就是来建立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地方就让我想到哈，神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界要开大一点，我们的眼要看到神普世的心意。好，第三章讲说，在这个 在这个神理的奥秘是怎么样的安排的，是要这借着教会把这个外邦人 和这个这个犹太选民都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普世的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神的心意，这个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目标。所以在这边讲到我们眼光应该开大一点，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在这边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放得小一点啊。我想我们大家其实弟兄姐妹都很有爱心，很有这个愿望，好像我们的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旁边的跟我们很熟的人碰到了什么困难，我们帮他祷告，我们帮他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来帮助他，能够来扶持他。这好像在罗马书十五章的第二节哈，说十五章的第二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同样的建立，同样的建立。By the way，十五章的第二节，建立德性，德性这两个字是后来翻译的人加了。他其实原来只是说建立，他没有想建立什么。其实建立，我觉得那个建立的那个内容，比这个德性要大哈。建立的是来建立教会，但是十五章是十二节，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讲到是邻舍，讲到是邻舍。但是在这个以弗所书上讲的要我们把眼光看大一点，建立的整个的教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讲到一个个人和团体的重要性的一个整合，就是我们个人是重要的，我们个人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这个价值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是为了一个团体的目的。好，综合在一起，我们就讲到我们今天的应用。第一个应用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们的恩赐我们刚才知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神所照我们的身量量给我们的，但是是我们的责任让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恩赐。然后这个恩赐呢，这个恩赐仍然是不足的，这个恩赐在个人的方面是一个完美的，在一个整体的观念来看是一个不足的，因为教会是不足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个人的恩赐来补满，来装备圣徒，补满教会里面其他圣徒的不足，所以我们个人也要受到装备的。第三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侍奉每一个人，各尽其职，各尽其职，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位小牧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服侍教会，也要来服侍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来建立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弟兄姐妹，希望今天的这个信息能够激励我们，我们下次再想到说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到底是我是这么的完美，这么的重要，我要这么的苦心去追求我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吗？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价值不是在我们工作的顺利与否，不在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怎么样，我们人生的价值的建立的基础是在耶稣愿意为我上十字架，愿意来救赎我。耶稣说我是他的杰作，我们是神的杰作，这是我们个人的价值。但是我们个人的价值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在应用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应用，大家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应用。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发掘我们的恩赐。怎么样发掘我们的恩赐呢？你就要参与侍奉，你就不要放弃侍奉的机会。 我就让我想到啊，这个我们每一次的短宣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侍奉的机会。我每一次去短宣队的跟弟兄姐妹在晨更分享的时候，就觉得我觉得每一次的短宣都是 perfect fit 哈，都是一个最完美的侍奉。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侍奉，就有怎么样的恩赐的弟兄姐妹来。我们这次的巴西的短宣队，我们七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事情做的，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缺了一个人都不可以。那个就是一个各尽其职啊，为了要装备圣徒哈，各尽其职建立耶稣基督身体的。所以不要拒绝侍奉的机会来发现你的恩赐，然后呢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要受教啊，要受教。因为这个讲到成全圣徒，不仅是我成全别人，别人也要来成全我。所以同工的装备，同工的训练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要有一个人生的目标，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的心意，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才是我们人生整体的目标，不是为了牺牲小我才能够完成大我，应该是成全了小我才可以成全了大我。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段圣经解开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发现，主啊，你的道理是，你的真理是何等的可贵，是何等的广。主啊，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迷惘，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问题，主啊，但是我们仔细思考的时候，主啊，你在圣经里面都有答案。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你的话，让我们凭着信心可以把你的话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指标，可以把你的话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上面所行可以行出来的一个标准。主啊，我们就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你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再是为了自己而在苦苦的在里面寻求，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团体来愿意来牺牲自己。主啊，因为我们原是你的工作。主啊，为了要行的你所定的善行，主啊，我们愿意。主啊，我们在你普世的计划里边是一个重要的那一环。主啊，因为你照着我们的身量已经给我们的那个别人得不走的恩赐，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